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我们让你借着圣经在这对我们说话。主啊，让你的百姓、不仅仅在你的面前成为合用的百姓，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在各处荣耀你的名。主啊，让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学到我们该学的、该受警惕的地方你来警惕我们，我们可以得安慰的地方你也借着他们的经历来安慰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民数记今天要动作稍微快一点了哈，因为我们上次、花了蛮多的时间讲到在旷野整个民数记的架构跟民数记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提过在旷野经历里面的五个很重要的目的，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经历神亲自的带领。第二个呢？经历神信实的供应啊，旷野四十年神供应他们所有所需要的，让他们平安的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第三个呢？经历神的启示啊，他把山上的样式啊，到底神所要的建造是什么，然后圣别生活的条例啊，也都告诉了他们。这是讲到经历神的启示。第四个呢？经历属灵的征战啊，教导我们，也让我们学会属灵的征战。第五件事情，经历我们肉体被显明而且被对付啊。所以这是民数记两次属点很大的不同。第一次的属点重在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蒙爱被拣选的人，而第二次的属点是根据人多人少，为的是要承受产业，讲到我们生命的度量，根据我们新造生命的度量来决定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承受产业。所以民数记两次很重要的属点，那么中间这是整个旷野经历的目的。那上一次我们也讲到旷野的经历是不可少的，但是不需要那样子的单言，那样子的拖延哈。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四十年，在四十年里面其实只有前面的一年半左右、是需要的，是重要的。然后后面的三十八年半基本上很多的时间是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在旷野里面、这个神管教他们、这个很多的时间是花在绕行西尔山。将来我们读到生命记第二章第二节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们很多的日子是在那里绕行绕行绕行啊，他们走不出来。看起来好像是在走路，看起来好像是在往前走，可是随着时间过来发现我根本没有真正的进步，我还是在原来的程度啊，原来的生命的度量跟神的关系都是在原地踏步哈。那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我非常盼望我们在座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跟别人讲的只是讲我信主了多少年啊，而是我们真正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是我在主的面前啊，能够不住的长进而得到的恩典，得到的祝福可以跟别人分享啊。这个属灵的年日不是根据我们信主多少年，而是根据有多少的日子在神的眼中被算数，根据多少的日子在基督里跟基督发生关系啊，这是非常关键的事。所以当我们在那里讲这个旷野经历的这个重要性哈，这五件事情，那么刚才主日的信息你看我们配合的真好哈。那也讲到在走天路历程的时候三个重要的原则，还记得吧？第一个是什么？按战往前行，说到凡事都有它的美意。第二个，民数记第二章第二节要对着会幕安营，说到一切以他为中心。那么第三个，在这里数点百姓的脚中的时候，说到他们从哪里起行又往哪里去，从哪里起行又往哪里去啊，说到永远以神为目的哈，讲到过程没有一个是目的，它只是一个过程。 至终的目的是要神要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面。那么基督说到迦南美地，说到那全有全全足全丰的基督，当我们今天真在基督里的时候，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说到的那个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全都赐给我们啊，因为说到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所以迦南地那种有山有水 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啊，有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啊，有铜有铁有什么所有的这些东西，用各种丰富的言辞来形容迦南美地，都是讲到在基督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进迦南其实就是讲到进到基督里。所以在早期的，你看一些早期的诗歌或是信息，把过约旦河当作人死了哈，进天堂啊，那其实是在真理上是不够准确的哈。那过约旦河是要让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不光是出埃及啊，穿过红海，说到我们受浸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讲到那是一个客观的外面的受浸。让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权势脱离了神永远的审判，让我们过了红海。但是另外一条过约旦河讲到在主观上我们经历到在基督里的拯救和释放，让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所以你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这个约书亚把十二个石头放在河里面啊，然后再从河里面带十二个石头带到应许之地去。所以当约旦河盖过来的时候，那十二个石头都在里面，我与基督一同埋葬，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岂不知你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是与基督一同埋葬吗？好，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能够从水里面上来，被带到这个应许之地，说到现在如今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能够让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所以你就发现整个的经历就是讲到基督徒救恩的故事。所以第三个就是讲到永远以神为目的，从哪里出来啊，又往前行啊，这个从什么地方起行啊，这个到了哪边又从哪里起行，到了哪里又从哪里起行。所以我也说过啊，不管我们的经历是什么，神对我们的呼召永远是出来，失败的经历里面出来，不要永远活在失败的懊悔里面，天天懊悔过去懊悔过去懊悔过去，被过去的失败过去的损失过去的痛苦一直追着划不来的哈，要脱离这些过去失败的这个阴影啊！在基督里他已经完全赦免我们，他已经洗净我们的罪，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不光失败要出来，连你的得胜都要出来，不要满足于你过去的得胜，而是要问说，我今天是不是得胜，我今天是不是比从前更得胜。痛苦的经历要忘记，马拉苦水的经历神叫我们出来，同样的以林十二股活泉七十棵棕树那样子的享受神的恩典，神也要叫我们出来。所以斯百克弟兄曾经有一句话啊，这个如果你不小心你会听错的，他说很多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常常是一个这个拦阻哈，因为我们会满足于过去神给我们的祝福。哎呀，你看神给我这么好啊，一生生的一窝孩子六个哈啊，然后就很快乐，天天享受这些孩子，把神都忘了。啊，你看我工作多好，发达发达，钱越赚越多，然后我就爱的世界去了啊。那他所说的前面的祝福是指外面的啊，甚至在属灵上有时候也是。我们一下子被圣灵充满了，哎呀，我曾经看过有人被圣灵充满，哎呀，这个甚至说了方言，他高兴得不得了，他天天就是停留在就是要说方言，其他的好像这个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耶稣。耶稣太大了，太丰富了 ，always call us 出来。Exodus 哈，要出来出来出来啊！所以这是民数记，我们读民数记非常要注意的事情啊。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但是不需要这么长。最愚昧的事情就是浪费死人时间，耽误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明明只要最后只要十一天的路程就可以进迦南的，但是神的百姓多走了38年半，那是浪费，那是浪费。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总纲哈，这个民数记的分段。因为我一直拿我去年自己用的纲要，所以我这是45页，你们是46了是吧？民数记总纲46哈。啊，在这里我把它分成4大段哈。第一大段是西乃山下第一章到第10章32节，这是在西乃山。所以你要知道，从这个百姓们出埃及记19章到了西乃山山下之后，整个出埃及记的后半、立位记还有民数记的前半啊，一直到第10章32节，全部都是在西乃山下。然后从西乃山开始到加底斯巴尼亚哈，这是第10章33节到14章啊，这段的路其实很短，只有11天的路程。但是中间却发生了非常叫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加底斯巴尼亚的失败啊，这个成为他们整个以色列的经历遭遇中的一个大的 turning point 啊。我们平常讲 turning point 这种转捩点都是讲正面的哈，那他们这个的 turning point 是一个反面的啊。明明11天之后，接下来只要信和顺服就可以进迦南的，但是因为他们10个探子报了恶信，让整个以色列百姓不信神、埋怨神，甚至要拿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为了这样子的一个表现，整个扭转了他们的前面的前途。他们再也进不去了。不仅在38年要在旷野里面多走38年，而且38年半是要让这老的一批全部倒闭旷野，因为神不许他们进去。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哈，新约神对我们真的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哈。我们任何时候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而且他再也不纪念我们过去的过犯，给我们新的开始，让我们任何时候在基督里可以重新出发、重新开始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新约里面的子民太大的恩典。以色列的百姓后悔都来不及，要倒闭就是要倒闭啊！但是新约的百姓，我们归回转向神，神就给我们新的机会，让我们在基督里让旧事已过成为新的啊！让我们能够忘记背后，在努力面前。那旧约的百姓他们绕不到，管教就是管教啊，要倒闭就是倒闭啊！这也感谢神哈。好，这是在第二段。第三段是就在38年旷野的漂泊，所以从15章开始你一直到第20章的21节都是他们在旷野里面38年的漂泊。那么从20章22节开始到36章他们就是从加底斯出来往摩押平原去，那么在路上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们先到北边去把北边的一些的地打下来哈，把这个摩押王把这个巴山王都打败了，然后再回来回到摩押平原。在摩押平原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可以谈一下哈，短短的几个月。所以在22章的第1节开始他们就抵达了摩押平原，然后讲到摩押平原的历史。好，我们就是把这个民数记的总纲先这样大概的分一下。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翻过来开始看民数记这个几个阶段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事情哈。那我们知道在西乃山底下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要出发以前，在西乃山下的2年2月初1，神叫摩西开始数点百姓，然后2月20号他们就按战开始往前行。所以在这将近20天的里面，他们做了数点百姓第一次的数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呢，在这里也告诉了他们这个安营的次序哈，就是神的百姓对着会幕要怎么安营啊。能不能请同工们还是把我早上的图打出来，因为虽然我主日讲台你们已经看了，但是我为了要公平让将来上这堂课的人也可以看到图哈，所以请你们再看一遍好不好。早上的图有没有？没有啊，那我先继续讲下去哈。那么神的百姓安营不是随便安营的，安营是非常有讲究的，而且你发现他们的安营跟他们将来的行军的次序也都是结合的啊，就是他们平常怎么样子安营对着会幕，而当他们起行往前行的时候，也是按着这样子的次序往前行。 那今天早上我跟大家讲过了，东西南北，会幕的大门在哪边？东边。好，那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所以这个图因为是十字架，所以倒过来了哈。那它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左边、右边、下面、上面。所以这个十字架的图，下面是南边，是东边，上面是北边。所以下面呢是犹大道，这个字很难念哈，上面读，下面是一个线，我忘了看简体是怎么写。好，那在这里包括了犹大，是以犹大为首领，包括了以撒迦跟希伯伦支派，那这三个支派加起来人最多哈，他们是照着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人来算的哈，所以有186400个。那么南边呢是流便道，包括的西缅跟加德，这三个支派加起来是151450个人。那么西边呢是以法莲，就包括了马拉西跟便雅敏。那你发现这都是谁的后代？拉结的哈啊，所以这是以法莲啊这个道，他们人比较少，108100个。那么北边呢是但道。那包括了亚瑟跟拿弗他利，那么整个神百姓的安营。所以当巴兰从山上看的时候啊，他惊叹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外民中，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白天就是一个大十字架，晚上灯火出来更显明，在黑暗中一个浩大的十字架，然后中间是会幕，而会幕的摆设又是十字架啊，从祭坛同祭啊洗濯盆进来，右边是陈设饼桌子，左边是金灯台，前面是金香炉，然后再上面是约柜、至圣所，又是十字架啊。所以 cross in cross， 十字架又在十字架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巧合哈。而在这个巧合里面，其实神也在这里传达的信息啊，独有基督是中心啊，基督是我们的目的。而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十字架是我们的道路，十字架是我们该有的见证。下礼拜我要下下下礼拜我会讲到十字架是我们的生活和见证。好，那这样子的安营，那么当他们在 这是外面的这一圈，里面的那一圈呢，这个是利未支派啊，在这个大的十字架靠近会幕的周围，必须是利未人这样子的来这个扎营哈。所以请你再回到刚刚前面的那个方块方块的那个图哈，在你们讲义上有吗？那就好了。那个面对东边是亚伦、摩西还有众祭司，不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义上的面向东边。好，利未支派最重要的就是亚伦、亚伦家、祭司家跟摩西，他们是在东边。那么南边呢是歌辖族，那歌辖族利未人的歌辖，利未人有三大 的家族哈，一个是歌辖，一个是格顺，一个是米拉利。那么歌辖族 我在祷告会的时候特别交通了，歌辖族是要负责扛抬圣所里面的所有的圣物，包括祭坛，包括洗濯盆，包括这个陈设饼桌子、金灯台、香坛，还有约柜。而约柜是歌辖族中的暗嫩家啊，就是亚伦家他们抬约柜，其他的都是由歌辖族抬。所以歌辖族是最重要的啊，在祭司的这个三个族里面，他负的责任是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哈。他们负责要用肩膀来扛抬神家的见证。所以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我特别讲到，当族长们在这里献礼的时候，他们献了很多的车子，为了要抬运、搬运这些会幕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每一这个格顺族跟米拉利族，他们各得了一些的车子哈、跟牛，为了要抬东西。但是歌辖族神却不给他，为什么？要用肩膀来抬。神的见证必须你整个人、整个生命要摆进去的。所以你发现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当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神特别要求说在以色列中间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神家不能少掉利未人。我等一下要讲到利未人的重要，神家不能少利未人。神的儿女很多，真正爱主起来侍奉主的人，特别像这边利未人所表明的， 当神的百姓在那里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那里得罪神的时候，摩西说谁是站在神这边， Who is on God's side， 这是出埃及记32章。利未人那天拔刀出来站在神的这边，他们替神执行审判，那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利未人爱神，他们愿意起来侍奉神，愿意起来满足神，所以神说神家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而你读到民数记的时候，你发现讲到利未人，说你们利未人中间不可以缺少歌侠者。你这些人不是只是做事情，不是只是服侍，他把他整个的生命放在神的见证里面，他用他的肩膀来扛抬这些东西，而不是用方法，用外面的东西来维持侍奉，他乃是用他自己把整个的生命摆进来。所以歌侠族在南边，因为他们等一下行军的次序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的百姓当他们行军的时候是根据东南西北这样子的顺序往前行，然后利未人就插在他们中间哈。所以在整个军队往前行的时候，最前面的是谁知不知道你们都先讲犹大哈。在犹大之前其实是祭司扛抬约柜就是亚伦家跟摩西扛着约柜，约柜在前头行，我们今天早上读的对不对民数记第十章，约柜在前头行，为他们寻找安歇之处。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是扛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水漫溢两岸都是这个大水的时候，利未人中的祭司凭着信心把脚跨进水里，约旦河立刻分为两半这是神家的领袖扛抬见证的人。所以最前面的是祭司，然后接着是犹大道整个犹大的这个带着三个支派在前面走，然后在犹大道跟下一个道就是南边的这个流变的时候，那么他们中间插进了格顺跟米拉利。所以神百姓行军的顺序是东南西北，而利未人行军的顺序是反过来反时针的，先是这个北边的先是北边的这个米拉利格顺，然后才是歌侠，是这个样子过来的。那为什么这样子过来呢？因为他们到了那边去以后，米拉利他们是负责抬这些这个卯座竖板的，就他们到的时候先把整个会幕的 structure 把它排起来然后格顺支派过来，他们是抬这种罩棚围子啦、链子啦、幔子啦他们把这些东西这个全部都弄好，然后全部弄好了以后，歌侠族来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而整个安营是围绕着约柜摆在哪里，所有的人照着他来做，大家看到了没有所以这是一个顺序所以利未人在神的百姓们中间是非常重要的。当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是分派在众支派的中间散布在各个道的前面他们来看守整个会幕的见证。任何人只要跨过利未人住的地方，神就要击杀。主神让利未人来看守，但是他是住在神百姓门的中心，他散居在神百姓门的中间，而行军的时候他穿插在军队的中间。而等到他们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各到各个的地方去居住的时候，利未人又散居在各支派之中。为什么？因为神的律法是借着他们传的。所以为什么生命记里面讲到神的这个以色列中间永远不可以缺少利未人，这是生命记12章第19节说的神家永远不可以丢弃利未人。而在民数记第4章第17节18节，神对摩西说，你们不可以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利未人中的利未人，他们是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肩膀在这里扛抬神的见证不光是神特别喜爱的利未人，为着神的荣耀、神的见证活着，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神百姓的祝福他们住在神百姓中间，他们走在神百姓中间他们散居在神百姓中间，为的是带领人的百姓认识神。所以这是这个安营行军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在行军是在第10章讲的，我们把它拿到前面来讲。所以会幕必须是神百姓的中心 而约柜又是会幕的中心，讲到 Christ must be the center of his people and our life， 基督必须是神百姓的中心，也是我们整个生活生命的中心。好，那么在这边插进来也讲了很多其他利未人的条例哈，像利未人特殊的身份啊，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哈，我们在 CTC 的作业考试里面有啊，但是我这次没有给你们，这是摩西五经的那个让利未人特殊的职任啊，圣经上讲到他是神把他们分别出来特特属神的，是代替以色列家投身的，而且也是神赐给亚伦家的赏赐，所以他们是要来侍候，要来帮助亚伦家来侍奉神。所以在教会里面，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这个跟我们神家被安排负责当 leader 的配搭，好像是在为人做事，不是的哈。圣经里面利未人就是赐给亚伦家，要帮助亚伦家能够把服事做得好的哈，因为亚伦家不可能一个人做的。好，在这里安营的次序、行经的次序都讲了。那么利未人职任的分配，我刚才已经稍微提了一下哈他们这个革顺支派是负责这个抬这些卯座啦、竖板啊，这个米拉利对不起，米拉利的子孙是负责这个，革顺是负责帐幕啊、围子啦、棚啊这些帘子、幔子。那么哥辖族是负责里面的圣物啊，他们不仅要看守、要管理，也要扛抬神家的见证。所以哥辖族是利未支派里面这个最不可缺的哈，然后亚伦家是哥辖族里面的祭司啊，这个后代是被神特别分出来。所以这个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你去读民数记里面有几班特别的人，大家要注意哈。一个就是利未人和祭司，第二个是拿西尔人，在这里特别颁布了拿西尔人的条例。那么第三个就是 leader 或是当族长的。所以我们的第一大段里面插了很多篇幅来讲利未人，也讲到拿西尔人，也讲到后来族长们在神面前的奉献。这是在神百姓们中间神非常在乎，也是在神百姓们中间非常重要的三类人。那么利未人是神特别挑出来特别属神的，你不侍奉神都不行。那么拿西尔人条例又是为什么有的呢？这是神在恩典中为的众百姓开的一扇特别的门。你虽然不是利未人，你生来不是利未人，但是你可以为着侍奉神，你甘心把自己分别出来。所以拿西尔人是一个愿，是一个心愿，你可以立拿西尔人的愿，把自己分别出来，成为特特属神的一般人。而这一般人在他的身上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远离清酒和浓酒，不光浓酒不能喝，清酒也不能喝，所有可能变成酒的，或是会提醒你酒的，或是会吸引你让你想念酒的，通通都不准。葡萄树上的葡萄籽、葡萄皮、葡萄渣，所有的东西你都不可以碰。在你做拿西尔人的时候，你必须与世界一切的享受、世俗中一切的快乐要有一个绝对的分别，就是这般人是为着神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这是第一个特点。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